欸，老人，我们 Podcast 都已经做了一年多了，你有想一想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做 Podcast 吗？
哎呀，我就想说啊，就看你这么帅，要不找你来做 Podcast 好像有点可惜啦。啊，你讲丢不丢？
欢迎来到本周的建人543，
让我们用拉迪赛来告诉你关于建筑的狗细沙。哎，我们今天算是一个特别演出啊，因为今天是设定为新年特辑，所以我们没有准备任何的稿就上了，这对我们来讲是一大挑战。
没错，非常新颖的挑战。
对啊，我们曾经想要试过了，就是我们的第一集的时候，我们第一集做13层的时候，我们想说不要念稿，念稿超逊的。
事实证明我们就是需要念稿。
没错，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麦克风两个人都不知道讲什么话，然后一句话都讲不出来，那一个音我们录了2个多小时，
简直是疯掉。而且那时候我们以为准备一堆资料，然后看到资料就可以啪哩啪哩一直把它讲完，但是哦，后来发现不行欸，
其实咕啾咕啾就讲不出来了。没错，我们没错，因为我们一开始都有麦克风晒的问题，有多晒，要多晒，有多晒，不是帅，是帅
，shy。因为这集我们会大概在2月6号播出，所以算是跟大家拜个早年的意思，是建人543新春特辑，
恭喜发财，
祝大家牛年行大运，赶快躲开这个 COVID-19 武汉肺炎新冠肺炎的威胁。
所以需要什么歇后语吗？例如说 牛有什么歇后语？
太难了，这个不是我们的专业领域
啊。对啊，好，欸，我们今天的纲程是什么？今天的 agenda 是什么？
我们要先来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已经达到了10000人次的收听啦。
啊，恭喜哦！对啊，这对我们这种小众的题材来讲是一个很重大的里程碑，尤其我们每次都把稿写得超难，有没有？没有了几个人会有兴趣，你不接哦？
对啊，我们确实是写得很难啊，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到达10000人次的收听了。那想必这个新年呢，大家都要返乡，返乡在高速公路上都会被这个车潮给塞住。哎，没关系，我们总共有33集可以陪伴你，可以从头听到尾，包准你听完你可能都已经到了还回家了。
跟你讲没有关系，你在高铁上有没有春节的时候没有位置可以坐啊？那时候高铁自由站，这时候也是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播建人543，陪伴你从左营一直坐到哪边，南港吗？
对，南港。那我们做建人543这个 podcast 目前也做了1年多了，那现在我来分享一下我们建人543的大事迹好了。我们大概是从19年的9月8号是第一集上线，就是刚刚老人说我们录了2个小时的13层遗址的那一集，
而且我们彼此麦克风当时都非常烂，然后使用麦克风的技巧也不好，现在也没有说多好啦，就常常还是有一堆口水音啊，那边啪啪啪啪啪的，但是比起那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升级非常多了。
没错，而且老人是不是还想再升级？
哦，这个升级是没有止境的，我还想买更多的机器。
小朋友才做选择，我全都要。
默默的就变成兴趣了，知道吗？你知道你有好几支可以选的时候，你就会说哦，今天心情比较好哦，或者今天心情比较差啊，昨天膝盖有点痛，那就拿这支吧，完全不用借口，完全不用理由，想要哪一支就哪一支。
全部一起同时录也可以吧？
对耶，那我需要一台更大更多孔的 mixer 啊，都买都买。
然后接下来是同年的12月，2019年12月，美术总监加入我们的企划团队，而且在当月呢，我们也开始计划台北市文化局补助的申请。
没想到就是一次一次就上，新手运。
我想是新手运啦。
对啊，或者是有那个美术总监的加入，你知道像是个福星一样闪耀在那边，我们就顺利的拿到我们第一个补助案，
势如破竹啊，
人帅真好。
那接下来我们然后2020年2月的时候呢，是我们第一次我跟老人现场录音，那美术总监也在。那次的录音比较特别，他是在我们母校东海大学楼梯间一个小小平台那边录音。
东海大学建筑系 啊，我们三个都是同一学校的学生，那前后差几届了，大姐跟我同一届的，那这是我们很有回忆的地方，但风也很大。如果各位回去听那一集的录音，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风切声啊。但是那一集也是证实了，就是现场录音我们的彼此之间默契会比较好培养，而且都是讲我们彼此之间有共鸣的一些回忆啊。
就是人老了就是想要讲一些年轻时候的发生的事情。
对啊，因为已经没有未来哦，
这
啊，不是这样说的，我也不是这样说，未来还是非常闪耀。
然后同月的2月2号我们开始了我们第二季绿箭族的专辑啊。
哦，坦白讲这十集是十集吗？没错，十集实在是做得非常的痛苦啊，一大堆新的资料资讯 我以前根本压根没有想要去读想要去知道的，那时候全部都一涌而上，都在我脑袋里面就是挤啊挤的。
是不是有个越级打怪的感觉啊？
哎，没有这是一个我不想要打的游戏啊。不是这样讲，我们都是建筑人。
原来是粪 game 啊。
建筑人不能讲这种话
啊。时间继续走，2020年3月呢，我们开始准备了台北市文化局的补助，那我们在5月的时候确定得到了这笔补助款，然后在7月的时候呢开始文化局补助的内容。但是因为我们第二季提早开始啊，所以说文化局补助内容其实绿箭族的部分只包含了两集吧。没有，就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步调啦，我们没有跟文化局的步调走。反正我们后续还有很多集一直慢慢加进去都没差啦。
对，没错。那在顺利拿到我们的补助之后，我们也首先做了几集 pop up 啦，那其中也就有我最喜欢的一集，还有一系列三集关于商业建筑的演进的特辑。
然后我们大约在8月8号的时候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件，也就是我们跑去蹭志祺七七的流量。对，导致我们当月的收听数直接爆了1000多个收听数啊。
这种事情不是会每天发生的，毕竟我们还是在做小众经营，刚好人家大咖有热量，我们蹭一下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啦。
很棒啦，很棒啦。因为我们就蹭的那集是关于 CLT 绿建筑的部分啊，那集也是我们制作的非常投入的一集啊。
哦，花超多时间还去采访厂商啊，为了获取最正确的知识。
这大概是建筑543做过
最大制作。
对，最大的制作。然后也是因为这一集去可以蹭得到最大的流量。
对啊，去做到最大的 production 这样子。我们去了台中某个厂商去拜访，然后也去了东海去发了传单，真是一个不错的旅行。
所以因为这次蹭的热量关系，我们也在8月的时候收听人数首次达到5000人啊。
哦，人帅真好。然后大家知道我们都一直在远距录音嘛，所以我们一直有技术上的延迟的问题，所以在剪片和后制的过程也都是比较花比较久的时间，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做到说什么一周一更啊，这可能也是我们的借口啦，我们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多内容可以讲。那在八月底我也从台湾就是飞来丹麦这边继续我原本的工作这样子，所以我们之间的延迟又变得更多了，还有时间上时差的问题这样子。
对，所以现在我们录音都是比如都是我在晚上吧，然后老人在白天在录音这个样子。
没错，因为现在是冬令时间嘛，台湾跟欧洲这边的时差达到7个小时啊，如果是夏天的话就比较轻松了，大概6个小时，差1小时这样子。
好，所以刚老人有说我们做那个商场特辑吧，那就是我们的第三季，我们是在10月3号开始第三季的这个节目内容。
这个制作我是做内容，然后大姐是做策略。我觉得这个制作可能是我们最近最成功的一次Trilogy 三集的制作，我们借此吸引到不少女性的听众。那原因是因为在内容背后大姐想到一个跟周年庆结合的策略啊，你要不要讲讲看？
台湾的周年庆呢在十月的时候呢就会陆陆续续各个不同的百货公司开始开跑，那我们在规划的时候呢就想到我们这个第三季本来就是要讲关于消费行为的专辑啊，那不如这样子，我们从十月开始讲，然后讲个三集，刚好11月初。那这样11月初的话呢刚好接到这个来自中国的节日1111光棍节， 从实体的消费空间呢，现在变成数位的消费空间，刚好接在一起。那我想说，哦，好像是一个也是蹭热度的机会，所以第三集呢，就是在这个十月开跑这样子。
其实啊，就是也是代表了我们现代人消费的一个缩影啊。从以前一开始你要看到实体店实体的食品，一直到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照片就直接刷去啊，就是蛮有趣的一个特辑啦，也是我们最成功目前为止可能最成功的特辑这样子。
我们从食品到 PC Home 站在你家门口准备按你电铃，但你都还没下单，
滑鼠左键都还没按下去，送货员就已经在外面等你。这种
要是你没有按下去他就离开，你按下去他就立刻送上来，
哎，真是方便，真是爽。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做2021年的台北市文化补助，
结果呢
很残念的我们没有拿到补助款。
我一直觉得我看了一下得奖名单，我一直觉得我们走错考场。哎，没关系，我们四月再试一次，但是 Life Goes On， 我们还是要继续做节目服务大众，不是吗？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了一系列关于眷村跟违建的特辑啊。然后大姐要不要讲讲看
啊？突然 Q 我，哦，是，欸，这个眷村跟历史建筑的特辑哦，其实有点像在吃老本啊，因为我之前就有待过这个修复历史建筑的事务所，那边的经验呢跟一些知识的搜寻呢对我来说非常的快速。我想说，欸，那因为近年来非常流行历史建筑做成文化园区或是咖啡厅，那我们来讲一下说关于这些历史建筑的历史好了，那它怎么来，它为什么会变成历史建筑，它跟古迹有什么差别。
对啊，现在最近最红的议题就是台中的天外天剧场嘛，然后
哇天哪，
很不幸的它被拆除了。我在飞过来丹麦之前还有兴趣那边稍微晃了一下，被阻止进入。哎呀，身为一个中部人，虽然不是台中人，但我在台中读书读了十几年嘛，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惆怅在里面。
对啊，大家都已经抗争了这么多年了，然后就真的是非常残念啊。
最后一里路啊，不小心倒下了
对啊
的感觉，比较可惜。
不过时间很凑巧啊，就是我们2020年12月27号也就是年底的时候刚好第三季也结束，所以2021年算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转新的开始。アダラシのスタート还有什么Brand new beginning。
不过在这个新的开始之后，我们也很快在1月26号呢终于达到收听人数10000人，耶，
我应该去买一个拉炮来拉，
这样会爆音不好啦，
拉远一点。
哎呀，所以刚好来回顾一下这个建人53的大事迹。
对啊，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展望一下接下来要做的节目的特辑是什么呢？
接下来要做的节目特辑应该是
城市系列
建筑与电影吧。
哦，对对对，
城市系列，
城市系列
是
电影先，然后城市系列，然后老人我打算就是停一些私房钱啊，已经还要还学贷，但是已经有停一些，准备去凑一个新的一些设备，来增加我们新的制作的 feature 特色要增加，那就大家敬请期待。
好，所以这是我们对未来的展望啊。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当初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当初啊，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做这个 podcast 呢？
一元复始，一元复始听起来超过年的。嗨，
那就是过年啊，不然嘞，
好应景啊，真是不错。为什么要开始做 podcast？ 那个时候我记得是有一个，那天是夏天吗？我记得是有个夏天，我回去然后找大姐吃饭，然后大姐就说：“工作好闷哦，真的是生活没有什么热情哎，是不是要找一些事情来做？”然后大姐就向我提了案，她说：“你觉得 podcast 怎样？听说欧美现在很红耶，台湾这么跟风，可能一两年后也会跟着红。”
对，那我们想说，我们要不要来做个 podcast 啊？那有鉴于在建筑界工作了几年了，不敢说多年啊，只能说工作了几年啊，我发现，哇天啊，这个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教授常常跟我们说啊，你要教育业主啊，把业主教育成有 sense 的人啊。 哎，这个事实上哦，根本就做不到。业主有钱怎么会听你讲话？那把你当作是他的服务者，他怎么会听你的话？我想说，哇，我觉得这个状况非常的不好。
其实教授也没有讲错了，那但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比较特殊了，也变得没有像台积电这样子，有话语权，你知道你是厂商，可是你同时间有话语权，这种情况在我们业界比较难出现，除非你就是做公家的项目，但公家就不要说了，有更多复杂的险阻在前方。
对啊，毕竟我们建筑界，哎，你会的我也会，你不会的我不一定要会，我也可以赚钱。
嗯哼，
所以说业主就是看你啊，你不听话，那我换一个就好了。我们一直都是面临这种风险的。即便你掌握了很新的技术，其实你没办法一掌长才啊，这是台湾建筑界的一个
特色
环境，对，特色。不过这已经扯远了，所以说，
但是我跟大姐这样讲好了，如果台湾的业界是这样子的话，那其实全世界就比台湾好一些而已，也没有办法直接坐在业主对面直接跟他喊，就是喊声。这个可能是我们作为服务业的一个特色吧，不可避免，就是我们要从尊严跟饭碗之间就是做一个取舍啊。Boom, 对，只不过台湾可能稍微比较偏向饭碗那一边啦。
对，所以台湾的建筑业这个状况呢，我就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釜底抽薪的方法，至少我们这一代人甚至下一代人，他们对于建筑的知识掌握度要比上一代人还要更好，至少在下一代或下下一代的人，这一批人呢，他可以有更好的建筑知识，那他在盖房子啊或是买房子的时候呢，更能够要求建商多一点。
就是刚才回到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跟业主之间的关系，我这边可以补个小故事啊。就是我一开始在台北的一间算是室内设计与展览的一间公司工作的时候，曾经接到一个电话，是从香港业主那边来的，他们打算在台北的一个历史建筑里面盖一个新的就是商业的一个空间。结果在他理解到说我们台北办公室老板不在的同时，他就生气了，就对电话对着我就是开始大吼大叫，或者好像是我们没有尊重他这样子。那就是基本上我也不是控制这个结构的人，我也不能说马上去找老板来跟你对话，但是现阶段就是我们没有老板在办公室，然后业主潜在业主又生气了啊，也刚好啦，他到最后也没有成为我们的就是真的业主，刚刚好。
也是，要不然后续合作多尴尬，所以我们才开始了这一连串的 Podcast 的奇幻旅程。
但也是出现在我们毕业之后，也发现很长的时候，学校教的跟业主想要的，或者是我们之间就认知差距非常大，那也变成说我们的沟通的对象，我们的受众一直以来学校教你对待受众的做法，跟真正我们在业界遇到我们的业主真正的受众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所以也借这个机会就是锻炼我们自己的沟通力这样子。
不过我们这一年半的旅程啊，那我想要问问老人啊，你有最喜欢的集数吗？
嘿，有啊，哎，除了那个就是商业空间三集是致敬一个我们就是已故的东海老师，我蛮认真的在做之外，我最喜欢的应该就是最呛的一集了，
川端康成那一集吗？
哎，不，我们丢那一集，其实我在川端康成那一集里面塞了很多暗梗，就是大姐在读逐字稿的时候可能根本不知道那在讲什么，然后就在录音的时候就把它爆出来，你知道吗？那个是我们没有试过的尝试啊，所以我们以前都会逐字稿里面甚至连梗都先埋好，然后在期待就是对方有一些新的 improv， 一些 improv 我们在讲就是即兴的演出。那集我其实就是实验着把梗藏着，然后让就是我们之前 interaction 变得比较有活力，不是就是先制作完成的那种比较死机的感觉，
就是要减少这种念稿的感觉啦。像我们这一集也是想要减少这感觉，之前制作都是会有一些这种类似广播剧的感觉，有些 发音啊情绪比较高亢，这集比较少一点，
因为这集是现场制作，所以我们其实就像朋友在聊天一样。但是你想想看台通那种形式，就是他们其实很熟，而且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们的梗其实同质性很高，那我觉得他们的梗大概十个我可以 catch 得到七个八个吧，那剩下的那两其实我可能觉得不好笑，可是因为他们彼此之间就会很有共鸣，他们就笑得这样稀里哗啦的，所以就感觉好笑了。但他们真的是很厉害，生活的范围这么接近，可是还是有这么多好笑的事情在里面会发生。然后因为我跟大姐就是在不同的世界生活嘛，所以有偶尔就必须要 update 一下彼此在干嘛，才会知道哦原来你懂这个梗啊，原来哦原来我不懂这个梗这样子。
你啊比如说噗噗
噗噗我就完全不知道，完全 get 不到sorry。
那我自己是最喜欢这个明治神宫那一集啊，
因为你有去过吗？你有共鸣吗？
没有，没有去过，没有去过。
哦，真的？
那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这集那一集好像是多少七月还八月的时候制作的吧，哇已经闷在台湾好久了啊，想看日本啊，好想去。而且那集制作也没也算是资料收集算是容易啊，然后看了一个纪录片，觉得哇做个 podcast 还可以看片，觉得舒服，那集做起来就这种感觉。对，所以那集做起来算是很舒服，然后其实算是获得蛮多之前没有想过的知识或是一些事情思考的态度。他们这个房子换过来换过去的这个仪式啊，感觉就是跟我们建筑所学所不一样，因为我们建筑所学就是把房子插下去到它永远的站在那边，最好万事受敬仰这样的感觉。那他们不是，他们就是要搬，但他还是万事受敬仰，所以蛮特别的。
那如果各位听众有觉得哪一集你最喜欢，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是大众喜欢的口味，因为我们也试图调整我们的步调啦，所以不能说永远都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跟我们的受众接轨，那也是我们今年全年的一个策略的方向，我们想要跟各位听众多一点的接触。那请各位不吝啬跟我们讲一下你们喜欢哪一集。
对啊，说到这个让我想到一点，因为我们刚开始是想要普及建筑知识嘛，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的设定是大众，就是一般人。但因为我们宣传都只能宣传身边的人嘛，那我们身边的人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建筑人，
没错，没有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以建筑人为受众的频道啊，
完全就是跟原本想的差很远。
对啊，而且以建筑人为受众的频道的话，其实我们每一集需要收集的资料的精度变得更高，因为我们毕竟不能乱讲，因为都听的人都是专业者嘛。
其实我觉得那也跟我们的个性有关系啊，像我自己就不太可能没有找资料就乱扯，对啊，可能是跟我之前训练有关系，那虽然说也不是说两种的形态有孰好孰坏，但是因为像是乱扯就是大家很天马行空，有很多抽象的空间可以思考，其实有时候也可以就是让大家很开心的听节目，我可能必须要挑战自己才能够做这样的制作这样子。
对，因为我们两个的训练呢，至少在大学期间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建筑系出来的，那关于分析的资料准确度都要非常高。
嗯哼，但学校有另外的特色，就是学校非常注重人文的那边知识的提升，我觉得那个是我们就是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 DNA 吧，你知道我们都会讲一些关于就是人啊或是历史有关系的东西，那其实做久了可能就变成一部分的自己，好像也不太需要刻意去跟谁去 follow 谁这样子。但听众你们如果想我们调整，我们都会调整哦。
嘿嘿，左派啦，我们现在是左派往右派走啦，拜托拜托拜托拜托，大家跟我们聊聊天，我们做一些比较符合听众喜欢的节目。老任已经在讲一些我们制作节目的观念了，我们刚刚有提说我们最喜欢的集数，那我现在来问老任，你觉得这个我们在录这个 podcast 的部分你觉得有什么地方是最困难的地方？
最困难的应该是技术上的问题吧，秒差，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测到例如说将近 0.4 秒秒差，然后大家不要就是小看这一点点秒差，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人跟人沟通的 chemistry 在这边就没办法接上，然后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还要必须透过就是把摄影机打开这样子让 interaction 变得比较顺畅一点，那 这些 chemistry 累积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节目更加自然，你知道，就是我们想要更多的 improvisation， 比较多即兴的对话，让它听起来比较日常。就像有些人可能会介意说台湾那些电影他们的台词就是比较不自然，不像我们一般日常会讲出来的话，那我们其实也是想要修正这部分的窘境。你写在你的稿上 written form 就是写下来的形态跟你的说出来的话基本上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事情，所以 improvisation 跟 chemistry 是我们遇到的技术问题，最大的技术问题我觉得啦。
尤其是如果你打开了这个摄影机，然后我们的录音的那个 lag 又差更多，
没错，
然后常常讲话讲了一大堆，然后我想要阻止老人讲话，或是老人想要阻止我讲话，想要插话的时候，都要等我全部把话讲完了，然后才能插话。所以那个 timing 的点就变得很不对，你知道吗？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BRT 的那一集，就是投文字 B BRT 免压水沟盖也可以时速100公里的公车，这集是我们现场录音的，大家可以听听看。这集就相对而言我们的 chemistry 跟我们之间的 improvisation 即兴的演出就比较多这样子，
对，而且录起来比较欢乐，
对，超欢乐超嗨的。
对我而言我觉得最麻烦的其实是逐字稿制作啊，因为其实对我们而言我们要弥补刚刚这些可能没有话讲的窘境啊，或是我们中间对谈的尴尬，然后来弥补那个网络 lag 的时间差，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录音之前都一定要制作一个至少3000字到4000字的逐字稿。那个逐字稿其实是比起录音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能要再多，我通常写是4到5个小时。那老人你大概写多久？
我通常都是分好几天的晚上写，一次写一个小时，大概也是4到5个小时。可是因为我就是周间写嘛，所以你是一次写完，所以总觉得你生产的比较快。但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录这个没有画面嘛，我们另外一个做节目的宗旨就是用口述的方法让大家脑中浮现那个空间的形态跟那个空间的样子，这个是对我们自己非常好的锻炼，就是跟业主也好对自己也好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那如果大家如果去看一下有一些 YouTuber 他们有影像嘛，然后他们也是透过念稿的方式就是口述影像，那个其实不会让整个节目变得平淡，但是如果你没有影像的时候然后透过非常死板念稿去讲空间的时候，那会让听众造成一些认知上的差距，还有一些比较不好的聆听感这样子。
那老人你觉得后续的剪辑会很麻烦吗？你通常都剪多久啊？
要看，像是上一集二宫那一集我剪大概3到4个小时吧，然后第一集我记得也是我剪的，第一集可能剪到6小时。没有，很多时候像是要修口水音啊，你知道比较敏感的麦克风他们会有电流音，像是大剪那只是电容式麦克风，有时候会有那种小小的噗噗噗噗噗噗的声音，然后我这只也会有，有时候你就把它修掉，然后 有时候是修我们讲话之间的 latency，就是那 0.3 毫秒也是要修掉让听起来比较自然，光是这些其实就是有一大堆技巧可以训练，也可以再讲另外一集啦，但是我们这集应该不是为了这个存在的。具体而言应该3到5个小时都会有，有时候剪得快有时候剪得慢，
看录音的状况啦。
所以一集平均下来10到12小时的制作成本是我们必须要付出的这样子。
哦，好多哦，天哪，
更不用说后面的后期的宣传啊。
对啊，而且有时候录音环境也会不好，比如说像老人们有时候会有一些环境音嘛。
嗯，
我们家总共有3只猫1只狗嘛，那你知道我常常会有猫狗大战，
嗯哼，
或是猫咪在喊饿，或是狗狗找不到人玩那边挖地，哦，真的超烦，然后每次就要等，像这集我们录也是录到快疯掉。
久了就习惯了咯，
至少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空间录音啊，我们会可以一起等这个噪音过去，或者是会有比较多的化学反应。我们现在这样分开录其实是蛮难的，
也是为了生活。我最近讲台语这种南部腔，南部腔就讲生活，然后我们中部人跟讲生活，
台北以南都南部啦，分不出来啊。
哦哦，就是为了生活啦，对啊。
然后接下来我们录完就是要上片嘛，上录音档啦。那 录音档之后，虽然我们每集都会在我们的最后会讲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资讯呢放在脸书上面啊，或者什么的。但其实我们常常会漏掉或是忘记。我们像老人跟我啊，或者是美术总监啊，我们三个人其实对于社群网络的掌握啊是非常的低的啊。那个在做健人543之前，你有用什么 Instagram 吗？
Instagram 是真的没有 Instagram， 我是你知道我 Instagram 的三个账号，有两个是公共账号，有一个是我的账号。我自己的账号比较早申请，但我从头到尾好像就只有6到7个发文吧。然后公共账号当然是就是有共同管理的，就是共同创作，就是为某一个族群啊或者某一个组织啊，像健543就其中一个。然后这种就是我反而发言发比较多，在这边学的比较多。相较于我自己的平台，这也是蛮好笑的，因为我根本以前就是不会用的人。
对啊，而且像什么脸书粉丝专页啊的使用啊，然后触及率啊，这对我们也都是新的词啊。
哎，那天我把那个粉丝专页的那个数据打开，哎，坦白讲，我下面都跨不，那个就像是就是 CEO 上礼拜在我们的那个开会的时候把财报弄出来一样。哦，好像很多数字哎，我都看不懂。他是跟我讲说，你只要确定上面没有红的就可以了。然后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我们的数据打开之后，我也是好，关掉。
而且像是我们之前有几集，可能我们同学有听啊，或者是有帮我们推荐啊，那什么即时动态啊，要再分享到我们自己的即时动态，哇！我不会呢，我真的不会耶，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问了导人或问了美术总监啊，
没人会，
都不会，都不会，
没有人会，
真的非常苦手。我们对于社交平台真的是，社交平台不就是发发废文、拍拍照贴上去而已吗？
就是这样才会红啊，我们是不会，所以红不了。
对，我们一旦进入这种、需要宣传东西啊，就有一种凡事想完美的心态的时候，讲说哇，我如果发了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哇，这是未知的领域，很害怕，真的不知道。
你知道有些公司啊，其实比较大公司啊，他们为了这些社群平台的管理，在最近几年就是想到了一个新的 title， 然后新的一个人士，这样子叫做社群平台管理另外一个 manager 啦，讲好听一点
哦，
可能永远我就是不会被害的那个位置。
意思就是在说台湾的小编就对了啦。
台湾的小编就太小看自己，自己超级重要的，根本就不是小编，是大编。
哼，没有他怎么办，对不对？
Social Media Manager， 我们这种都是 Designer 而已啊，那个都是Social Media Manager， 多帅。
对啊，我们真的是非常的苦手，所以请大家包含一下，因为我们有的说要发，然后有时候就也没有发，但是觉得很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对啊，
即便我买了一些课程来看，我也是看得不傻傻。
因为我们不是 Social Media Manager。
对，但是这么多风风雨雨，然后这么多困难啊，我们也克服了这么多，到了现在做了一年多。那我们也有很多固定的听众啊，非常感谢你们这一年来这样子支持我们。对，
对啊，因为做节目也没有到这么简单啊，这就是我对我们自己的自我管理跟意志的锻炼。其实想想看，尤其大姐在台湾的工作，有时候常常要加班，然后还要回家制作，更不用说剪片这些事情，一次就是5-6个小时。那自我管理还有一些事情就被牺牲掉，像我下半夜都是在写稿嘛，那也不见得是健543稿，就是因为现在这边 lockdown， 我们没有什么事可以做，我就疯狂在写稿。那如果各位可以就是支持我们，就是靠的方式就是当然是继续听下去，然后如果各位可以给我们一些反馈，让我们修正我们节目的 trajectory， 就是修正节目的轨道，那我们会非常就是由衷的感谢。
没，那是不是可以结束了？刚刚讲了好像 ending 一样。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还要讲一些。对啊，你有发现我们人设设定没有到非常完整吗？大家也就知道你是养很多宠物，然后大家也就知道我 就是当过替代役，然后现在在国外这样子，
不在台湾。
那我们需要在这边稍微 brush up 加强一下吗？你知道去洗头的时候，人家就问你说，哎，要不要什么地方需要加强的？不好意思，客人有哪边需要加强的吗？大家说，哦，你就说全部都要加强，推了推了，像我
那不就是什么去吃牛肉面，然后老板问你说，哎，你有要再多加面吗？我要加一点面，然后再加一点牛肉，再加一点汤。哦，所以客人你要两碗牛肉面？不不不不不，我要加这些东西。
就跟你去你家楼下那个千赞骑楼的锅烧面店跟他讲，我要加锅烧面还要加鱼板的意思一样啊。
好，所以你想要帮你自己的人设多加些什么？你想再跟听众透露一下关于老人这个人什么样的八卦？
哎，大家可能会想要，大家可能会就是好奇，我们在尤其在北欧这样冰封的国度的生活现在怎么过。哎，那我跟各位讲，我们现在在 COVID-19 lockdown 的状况会持续到三月。那基本上我就是上班跟下班，下班就家里面煮煮饭，然后偶尔出去骑个脚踏车慢跑这样子，钓个鱼，然后回来就写节目的稿，制作节目这样子。目前比较没有能够跟各位分享比较有趣比较 exciting 的地方。那我们都在期待夏天到来啦，因为我们这边疫苗打进度快一点，夏天到来可能比较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可以去钓鱼做节目，然后去慢跑这样子。
哎，不是跟刚刚一样吗？
啊，我还在拓展我这个人的人生要怎么样才可以变得不一样了，对吧？钓鱼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了，我以前不会去钓鱼的，就单纯一个比较拥抱孤独的个性，我就喜欢坐在湖边或是海边，就是钓给他一个小时这样子。大家换你。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听得出来，其实我对建筑这块领域啊是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深切的不喜欢。
建筑是美好的，但做建筑是残忍的，必须要这样讲。
我觉得有一件非常讽刺的事情啊，那就是说有一次啊，我跟我女朋友在抱怨说，我真的非常非常不喜欢建筑，我觉得建筑好痛苦。然后她竟然冷冷的对我说，是哦，那你为什么每次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总是排满满的建筑的景点，你明明就很爱。我那时候才顿然大悟，真的，我是其实是很喜欢，只是因为对于整个在求学过程中啊，工作过程中啊，其实应该算是说满满的挫折吧。所以说对于建筑其实这样说比较准确啊，对于建筑业是蛮不喜欢的。
满身的皱褶吗？
哎，对，满身的伤痕好了。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呢，我发现我其实喜欢建筑，但是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渐渐的，因为的我女朋友那句话，就催生了建人五四三这个事情啊。对，因为我们的国高中教育，国小国中教育到高中，其实对于建筑的知识甚少，根本就不可能会接触到这些事情，
这是个问题。
对啊，上了大学跟你讲这个建筑的大师科比义，就是。每个人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都一定知道这个人。在如果你念建筑的话，那如果你从高中上来，你一听到这个建筑大师科比 ，Who is that？ 对啊，我就会说，哎，是那个艺术街上面的科比广场吗？
我跟你讲，他们可能会知道，例如说 Ariana Grande 可能会知道，例如说贝佐斯，亚马逊的总裁，他们。不会知道科比是谁，然后就会有一些建筑系的老师就会说，科比就是 Le Corbusier， 就是不可思议的科比啊，不可思议科比，科比不可思议之类的，我会一直讲一直讲。但是我个人是还好啦。
对，但是就是说不管你爱或不爱，你一定要接触这个，因为它算是一个建筑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嘛。
对、啊、
但是其实高中生是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的。但就有我个人案例嘛，那我进到建筑系之后，其实发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说数学这个学科你多算你就会了，国文多背培养语感你就会了， 至少考试不会出问题。但是建筑，你有没有想过这种艺术方面的建筑，你要怎么进步？
那是我们这一个教育体系，或是2300万人共同的原罪啦。那我们的竞争模式让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好好的培养美感，即便很多前辈都在努力，但是国音数可能才会决定进不进这个系别的最重要的分野嘛。但是美感这件事情从来都没有被强调过。那如果你运气好，我觉得我有一点运气啦，就刚好也选上我自己可以一直例如说画图，我也是可以画10小时，就算是一种运气嘛。但是如果你叫我讲话的话，我可能讲1小时我就不想讲了。
讲到1小时也太辛苦了，
我们已经讲1小时又12分钟了，
我们在聊天啊。
哦，好好好
对啊，所以说其实我后来在外面工作做了2-3年建筑之后，我就 quit 就不做了，然后跑去做
rage quit 吗？生气的就是
哦，没有没有，我非常窝囊的说啊，我这个要回家
不适合
做了。
哦，OK。
然后跑去宠物业玩了一阵子啊，玩了1-2年，然后又回来又继续做，因为我发现钱啊都是钱的问题。
就是当你发现何不食肉糜，这个时候就可以拿来用。当你发现有一块素肉的时候，然后你就觉得吃不饱，然后你又建筑的话可能就像是一块猪肉不够好，然后你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吃一块牛肉，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我的才能好像没有这部分，就可惜，所以我们就只能从这边去选。
好，所以其实建筑师算除了想要传播建筑知识之外啊，个人也是一种我个人的对于建筑的负面的反应，你知道，就是我想要说我其实不要做建筑，那我来做建人543这种大众传播的题目的话，是不是也可以靠这个生活，然后可以不用像是建筑业这样子每天画图，然后被业主啊政府啊营造厂这样三方丢炸弹给你，然后你就只能拆炸弹。那我们新年特辑不要这么不开心，我们要展望未来啊。所以像我们终于过了2020年这个非常不愉快的一年啊，老人在2021年是不舒服吧。
太习惯讲舒服了啦，好的跟坏的都逆来顺受，舒服
啊，不舒服。那你对这个2021年啊，不管是建人543还是你个人啊，你有没有什么样想要跟听众说明一下？
我是希望因为我们的节目受众现在就是有一定的累积嘛，那我是自己想要做一些比较有趣的实验，那可能在制作上，我之前有跟大姐跟我们美术中心沟通了，我想要做一些比较有趣的声音的试验，那这个就是一个 drive 吧，一个驱动力，让我觉得节目其实可以做的比较不一样，那也不见得会真的吸引到更多的听众或者什么，就是满足我个人的私欲吧，
也好啦，也好，
就是对啊，刚有跟各位听众讲到，就是我想要去弄一些有的没的设备来做一些特殊的内容，那就大家可以期待看看啦，可能会比较艺术，可能会比较无聊，看你怎么诠释吧。但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人，就是不管是怎样，就是如果制作可以被想成是一种创作的话，我就会源源不绝的动力这样子。那你呢，大姐，你有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期待，或者是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吗？
就是刚听完你讲，我发现我们两个其实一直都是站在两个对立面在做这个节目，也不说对立啦，就是两个不同的方向的制作节目的方式啊，
这样光谱才会宽呢。
对，没错。那像是老人会想要制作比较有趣的节目嘛，我觉得 OK， 因为我们都是分开来制作的嘛，所以有些是比较多创作成分在。那我呢，我就是处心积虑的呢，想要把建人543像我们刚刚讲的至少12个小时的制作成本尽量压低啊，然后越多人听到我们的节目当然是越好。
你煞鬼的想望
当然啊，我是从左派往右派走的男人啊，
最煞亏的那个人，你知道社会阶梯的攀爬者大姐。
应该说我的想要学习的方向跟尝试会是在这边，那很好啊，因为同一个节目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在拉扯的话，总会慢慢的向前进嘛。你看一开始我们一集也才100个收听数啊，现在每一集有300个收听数。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对自己的设定都蛮精确的、啊、因为你就是老板的料，然后我就比较像是我那时候的 title 是什么，
创意总监
创意总监对，可能一开始大家都心知肚明自己适合哪一个部分的工作。
比较特别是过了30岁之后，跟30岁之前那段时间在被建筑压缩生命的那段时间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视野变得比较宽阔一点啊，所以像建人53也是非常有趣的尝试啊。建人53的策略决定就可以再做多一点、啊、希望各位那个时候呢可以继续听看我们去做了哪些的调整，请各位继续期待今年。
那我就不得不说，你知道建筑最有特色的地方在哪一点吗？就是当你老死了，你的儿子老了死了，钢筋混凝土还是钢筋混凝土。
对，但这就是专业技能的好处啊，你这个 时代在走啊，你的技能永远都不会被拿走了，所以多学习总是好事
啊哈。
哇，好正向啊，果然是新春特辑那老人。
我光想到要发红包，我就整个人鬼心窟窿压起来啊，多开心的事情你知道吗？
哇哦 amazing。好，那我们这集啊新春特辑差不多到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还是要吹个票啦，就是大家如果对我们节目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都可以，就是直接问了，不管是什么方式直接问了，我们会在节目里面回答你，或者是在留言可以留言的地方回答你。那这是我们这今年就是我们当初申请补助案立下的宗旨，就是跟更多人接触 engagement， 跟更多的人接触更多的 engagement 这样子。那期待我们之间的 interaction。
我本来是想要讲我们平常会讲的结束用的话，但是因为我们这一集可能没有什么建筑知识，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说谢谢你们关心建筑。我想谢谢你们关心我们啊，那祝大家新年快乐，牛年行大运，然后每次要做什么事情都有如骑的牛一样，把所有的障碍都踢到一边，撞破。
让我查一下有什么歇后语。那既然你都讲了这么多歇后语，那我就不得不讲一些有的没的。我刚才 Google 了一下春联，那我只能用一对春联来跟各位报个早年了。云现吉祥明福寿，花开富贵报平安。横幅是什么？我要把头歪着才会念。家善积盈常要福啊，很不重要。好，那感谢各位
啊，今天就到这边吧。我是大姐，
我是老人，啵啵，
拜拜。